OK，好，没关系，我们先报告一点行政细节。对，这个礼拜一，果晨学长同我说啊，就是有关我们接下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贯科的那个纪念版呢、啊。其实我回去啊，好好读啊，真是捧在手上的，不忍在上面做任何的注记啊。所以看来拿这个纪念版当做课本是不太恰当的，不是说它的内容不好，而是说不好在上面做笔记啊、整理啊、画记啊、标豆啊等这个东西。它既然叫纪念版，我觉得就应当是好好在家里经常的恭读奉诵啊。那么。但是，所幸他这一次的编辑有一个非常善巧的部分，就是把所有的科另外弄成一册。哎呀，那个真不愧是纪念版，他那个贯科的那个总科判，还用线装的，还用线装，拿在手上就舒服，就不晓得如何的舒服。所以我跟这个果晨学长商量这样子，就是说等我们这一会。有关何谓般若波罗蜜啊，一直到这个594卷的，我们会一直讲到594卷的6210页下来啊，世尊告善勇猛菩萨摩诃萨言那一段前面啊，那底下呢就是开始解第二个问题了嘛，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圆满比较好，所以呢，在此之前。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因为下一波纪念版的印行呢、啊，是希望能够再有更多人注印啊，然后也有心请购这个法宝啊，不会了啊，这样子 OK 好，那得到的讯息更正确定如下，纪念版就到纪念版，就到这限量发售啊，那我们就请得这个法云禅学院那边发行。常住们的意见啊，如果他许可我们就印这个科判的部分啊，许可了，OK，所以就请各位看果成估计有几页啊，几页，每一个人就是去请购，因为这样子我去讲啊，那各位有一个对文的关照，那这样子会比较好，那。因为过去我们已经讲了18、19卷了啊，那么这应当是到第19品嘛，广称品这一段。所以呢，既然如是的话呢，我们还是回来用方广版本。还有啊，真的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有的因缘都聚集啊。有一位法师在礼拜三吧，我们3楼讲《十地经论》的新弘法师。他在农历年后，我去拜访他，他在我旁边连续讲3次。他说呢，哎，他发动一些这个学长们呢、啊，注印方广版本的经。哎呀，他说他注印500套，他说他注印500套。所以我想因缘是如此啊，那我们过去的这个讲学也都一直依着方广版本的页码来跟各位做说明，所以我想就一贯吧，当然还是可以跟方广订购，如果没有的哈，想要上课的同学学长，你们也一样可以去买这个方广版本。那像新弘师能够请到的，也请大家随喜。那么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就这样决定。第一个呢，既然禅学院发行常住那个地方同意我们印科判了，那么各位就就是自己出钱影印啊，那我们当然共同做这个事情。那大家在课后嘛，跟果成还是要表示一下你们要这份东西。那随文我们还是会引到这个科判的部分啊，那到底。这个东西应当呢怎么来使用？我想我们随文讲到用科的部分的时候呢，再跟各位学长说明。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用的法本就决定还是方广版本。 那么自论的部分呢，我就不随文讲啊。我鼓励各位自己组成读书会啊，组成读书会，那么个人去随文读，或者是你自己安排进度去读。那么我会拣择这个自论里面的文句啊，这法义的文句的消解，那么个人的体会，以及有贯科的辅助啊，我就随经消文啊，解义，这个我想就定案了啊，定案了。所以我预计呢，大概再2次啊，我们594卷一直到6210页这个文。我们会消解告一个段落圆满，那我们就回到19卷啊，19品广胜品啊，广胜品来跟各位，我们还是为了接续前文起见呢，我们还是回到广胜品一开始，因为广胜品我们虽然讲了一段了，一小段了，就是前面37道品的部分，我们还是回来啊，还是回来，就是广胜品的页码哈，217页。各位可以先做预习了啊，就是方广版本的217页，卷第六，第一册的卷第六，广胜品第19，我们从217页开始随文，做一个节前啊，做一个节前。那刚好我们礼拜五的课也讲到瑜伽师地论的类似这个部分啊，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用不净观，不净观就相当于四念处的生念处，就相当于生念处。所以刚好，我们开始讲方广版本的这一品的时候，应当是礼拜五的课不净观已经讲完了啊，所以我也在用般若经的法义呢，我们再做一次整理啊，也是蛮殊胜的，因为刚好非常的具足，我想大概做这样子的报告。好，今天各位看到白板一堆抄的东西哈。那这个是我根据上个礼拜所讲的文段，就是594卷一开始在6206页上栏下栏，啊，我随文呢做了一个表解，啊，这算是墨学最擅长的科表了，啊，代科，然后呢做表，然后用结构的方式把它那个法义啊脉络啊整个整理起来啊，这是我个人。随文读很喜欢整理文句的方法啊，那跟各位来一块讨论。那我们先用这个2个白板来做节前哈，来做节前。那这个文句也不是我自己创的嘛哈，那还是从我们的经文来的，所以请各位看到这个经文。我一开始劈头就是594卷一开始的总标义，这个总标义其实是593卷的结那个末尾，对不对？我们上礼拜又讲到了末尾而来的，就是在第一行。他说："菩萨摩诃萨若能于法如实觉知，乃可名为真实菩萨，是吧？"啊，就是这个于法如实觉知。那后面那个什么，乃可名为真实菩萨，我就没有写了。但是这里的法，这里的法呢，就包括了有为法跟无为法。啊，这里的法就包括有为法、无为法，包括了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个我为什么这样说哈？那么还是请各位看到6206页下栏最后一行，复次善有猛，何谓大乘？啊，为一切智说明大乘。那么什么又叫一切智呢？就是所有智。那什么是所有智呢？就是有为智、无为智、世间智、出世间智。那么智当然是就以上的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简择，对不对？简择跟真如理、跟法性相应的道理而成就的智慧，啊，成就的智慧。这个智慧呢，是现见不现见都要能够契入的。那智多半是依不现见的比量，啊，是透过比量思维，啊，六义之心的思维而生的。如果依无漏的慧所升起的，多半称为叫做慧。所以这个"智"这个字呢，在佛法里面的意思呢，通常是通世间、出世间，就是见到位前叫做"智"，见到位后也有这个"智"。这个"智"呢，是属于分别的，是有分别的。那么无分别的，通常就称为慧了啊，通常就称为慧了。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佛法的文句当中经常的习惯啊，经常的习惯。那这里的法当然是指的一切的有为法跟无为法。那么依白法明门论来讲的话，那个白法 白法就是有为法无为法通通，所以叫做一切法啊，一切法就叫做有为法无为法。那么在白法当中呢，只有六位无为，对不对？其他94法都是属于有为法啊。那么24个不相应行法呢，叫做虚妄，前面呢姑且叫做相对的真实法，但是也是属于假施设的真实法。那这个就是世亲菩萨对于瑜伽师地论的660法所做的一点整理啊，他把它归纳成白法。那这里的法当然指的就是唯识所谓的白法，或者是不要用唯识来讲，就是一切法，就包括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大乘一切智所要含刮的范畴。你对这一切法能够如实觉知，这个才叫做真实菩萨。那前面呢叫做片觉，对不对？前面叫片觉，这里叫做如实觉知。好，这里是总标义。那么总标义呢就开始谈到了，里面开作两科了，一个是人我，一个是法我嘛。所以他就说了，一前面讲到菩萨菩提萨陀这一段呢，他想了什么叫菩提，什么叫萨陀，那个里呢主要是在谈什么友情。所以他这边就节前啊，说节前随觉有情，我特别把有情用红笔画下来，就告诉我们是要观察人无我，对不对？有情是布特伽罗无我啊，各位不妨在有情旁边呢就写布特伽罗。所以于法如实觉知的第一个基础，就是要对布特伽罗一切有情相呢要认知啊，如实觉知它是无实无生。那么为什么我们以为有呢？真与而有。无实无生就表示它无自性，对不对？是空的。可是为什么有呢？是真与而有的啊。我在之前讲到这个语法也用金刚经来说的，前面讲了有情是讲如来说有情，对不对？即非有情，为什么即非有情？因为它无实无生嘛。可是是名有情，为什么是名有情？真语而说。那为什么要真语说呢？为什么要真语而说呢？是因为要方便开示误入一切众生，对不对？能够得契入圣义地，是这样的缘故。这就是金刚经的三段论法。我再次提醒各位学长回忆这段句子。那这当然是要先奠定什么共二乘的声闻缘觉乘，他们所熟知的无我见啊，无我见。那么对于布特伽罗无我要很深刻的随觉，随觉就是随一切相，你能够片觉，对不对？而不是只是什么，只是在理性上知道而已。他每天在那边讲啊，缘起性空啊，人无我，人无我，无我无我所。可是做起事情来，随相转的时候呢，就处处有我有我所，那就不叫做随觉了。随觉是随一切的事相都能够显出这个觉性，这叫做随觉。如果你随相而不起觉，那就叫做理论上知道，那你那个时候的佛法就叫知识啊，不叫做证悟啊，不叫做修养啊，不叫做真实菩萨啊。所以这个是共二乘的基础。可是呢大乘的基础呢又开显法空见，法无我见，对不对？所以他说啊，底下又讲了，又菩萨者与一切法怎么样，亦能如实如佛而知，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讲如佛，表示说前面是共阿罗汉，对不对？但如果你不以阿罗汉的智慧为以少为足的话呢，你就要怎么样去想想看，到底佛如来是怎么看这一切法的。他用五蕴法来开显我们能够去体会这个一切的我执法执法，我所都是虚妄，但是五蕴法本身是不是也真实呢？还是虚妄呢？还是分别所生的呢？这件事情是法空见，是大乘的法空见，是大乘的法无我见。那这件事情呢是真上的，所以他说要如佛而知啊，如佛而知。那么这如佛而知的这个部分呢，他就进一步问呢，那什么叫做菩萨如佛而知呢？就解释了，他说如实知一切法性，法性哦，我这边少了一个字，哎，这才是随文。那夸胡的那个有为是我讲的了啊，是我讲的。因为这边呢，既然讲法性，指的是有为法所显的性，所显的体性。因为无为法本身就是法性，对不对？因为无为法，什么是无为法？无常啊，苦空无我啊，这些法性，这些共相，这些共相是道理性，所以它本身无相，道理性本身无相，本身就是法性。那既然你要称法性，那个法一定是有为法。 是约有违法所显现出来的，对不对？比如说我这样手一挥，这手一挥是有相的，可是我能挥动就代表我的手的相是无自信的，对不对？不是决定这样子僵直不动的，就是因为他不决定是这个相，所以他才能够动嘛，才能够变化万千嘛。所以约他的这个无常变异的那种刹那无助的相，就显出什么？有为法就显出无为的法性。所以我这边特别加上有为，约一切的有为法，而你能够怎么样契入他的法性，对不对？这个法性怎么样呢？无时无生亦无虚妄，所以我把它分成三段，无时无生亦无虚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无时呢？因为你执为实有的其实是什么？片计所执相啊，对不对？片计所执相根本没有实体可得，所以它毕竟是无实理。依他起只是因缘生灭变异，从来没有一个可以分别的字体升起，所以他说无生。可是如果你在依他起相永远离开片计所执的正义执的话，对不对？你就怎么样？无虚妄啊，你见一切如实的觉知，这一切法就是佛法啊，哪有一法不是佛法？你在一切法相上能够开显佛性，你就弃证实相了嘛。在弃证实相的自觉圣智所行的境界，当头当下立刻就是一切无为法所现的道理。所以你见一切法都是真如嘛，如其缘起而不生法相。不生法相，为什么不生法相？因为你契入法性，你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信解，于心不取于相，所以他说不生法相。内不动心，外不取相，达到这样的地步。所以那个时候你不会跟别人细论说有啊无啊，这些存在的正义都叫做细论分别，远离这些细论分别叫做无虚妄，无虚妄。所以我们今天依着六意识心的分别境界，你根本不可得知自觉圣智者他们的自证限量，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不可能知道是不是不能知道？不是，是你今天还没有修养到那里，你对于文思修的资粮，对于戒定慧的修学还不到那个境界。所以你对一切法虽然是限量的五根所对的境界，可是呢你意识分别随你的好丑，对不对？好丑起于心，你对境界就是主观的，你不能说我客观，客观你只能说相对的客观，你比较客观而已啊，比较客观还是有维系的主观呢、啊。最可怕的是，如果你知道你是主观的，那你还诚恳一点；如果你不晓得自己是主观的，就觉得我是公理正义，那那个时候就有我见我慢。所以佛法的修行就是要对治这些维系乃至于出显的我见我慢，因为这个我慢是障碍现观的，障碍现观的。我的五根所出的境界原本是限量无分别境界，可是今天你加上好丑评价，那个时候见慢不管是粗不管是细，你就行于什么？行于有分别的境界，你就见不到限量的境界。明明处对的实相是限量的，可是你就是障碍。所以经上就讲啊，障碍现观的是什么？我慢，我慢就是有所得，就是不平等，自他不平等，我法不平等，有分别。你与自他不平等，你与我法有分别，那么你就会有高下，就会有好丑。这些不平等一直不断的卡在心里面呢，你所见到的都是不如实理。你这样子说我在发心，我在行菩萨道，那都不是真实菩萨，都只是名字菩萨。其实是什么狂乱萨埵啦，有执萨埵啦，我们上礼拜所讲的这些有情众生的相，都还是属于凡夫一生有学啊，这都还在这个地方。你毕竟到了无学位，那你必须要遣执这一切的执着啊，遣决这一切的我见我慢，这是这边所要谈到的关键。所以接着文呢，到后面就说了，如果你能够不像渔夫一生那样子的执着以及有所得的话呢，你就于一切法如实而知的话，才能够叫做菩萨嘛。何以故呢？善有猛夫菩提者，无所执着，无所分别，无所积极，倒归到无所得。所以我就对到前面了，因为无实嘛，所以你根本就知道你所执着的什么，没有执着的时候那个所在，对不对？ 那个法本身是名言法，名言法毕竟没有实体可得，于是你在上面去起争议执，这个执着根本是虚妄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无所执着。那么原来相，相是依他起的，是因缘生因缘灭的，所以于中没有可分别的自体，是不是？所以呢，你说你在中间能够分别什么？分别生灭，分别高低，分别好丑，这些东西都是无所分别的。既然没有实相，实相只是远离遍计所执，而没有另外施设的实相，对不对？实相连名言都不可施设，对不对？这叫做离名言道的实相。如果实相是离名言道，你可以积极吗？你可以修，可以证，可以得，可以知吗？不可以。所以他说无所积极。所以由此三者呢，都重点在那个无所，就是无所见。你没有所见，没有所证，没有所知，没有所信解的那个法，所以你知道你的一切的所缘境都是什么？都是无所得的。所缘无所得，能缘的心有所得吗？由此可知道，所无所得，能观的、能见的、能知的、能见的，对不对？也一样无所得嘛。能所如果都具无所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证什么？根本无分别智，你就可以证入一切法的现观境界。这就跟啊这个修学止观啊要见到位圆满入初地或出果次第道理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就由这三者呢归无所得，一切法如果你如实知的话呢归无所得。以无所得心呢就在因地不断的调练其心。如果你能够在因地凡夫一生位还这样子的调练我的心的话，那这种友情叫做如实友情，对不对？我们后面就会讲到了，在哪里啊？在下栏倒数12345678910行，这种友情叫做如实友情，叫做如实友情，对不对？如实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在因地知道我今天还是什么有情相，还是一生，对不对？还是凡夫。我只要处处的告诉自己不要于相起执着，对不对？到达修学圣道位的时候呢，不要有所得心，因地不要执着，到了正有学位的时候又不要起有所得心，对不对？起维系的渐慢，那么你的现观境界就一直不断的增上，就一直不断的增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由此呢就进到我中间什么什么狂乱沙陀，那个叫减非嘛，减除一些不是真正发菩提心，你自以为发菩提心的五种沙陀相啊。这边呢讲狂乱沙陀、有知沙陀、造作沙陀、加行沙陀，勉强称为叫做发心沙陀。那这五种友情呢都不能叫做真实菩萨，对不对？这叫减非。所以这边我们不谈，就直接到6206页下栏第四行啊。他说无时能发菩提心者，这个是总标义。所以由前面的结论就得到这句话，这句话是前面那段比量、推论辨析所得到的结果，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说我真实发菩提心，这件事情是什么？没有自信的。无时就是无自信。你说你在戒坛 在上师面前你说你真实发菩提心是吗？那不过就是他替你作证，对不对？他为我们作证，我们呢借着这个相说什么发了一个心，借这个自作誓愿为增上缘啊，为增上缘这样子。可是实际上我真的发了没有？如果你不真实去行四六度，对不对？不真实去听闻佛法，有人就只皈依啊，只受戒，对不对？事后他也不闻思正法，不摄受正法，不受持正法，这样子叫做佛弟子吗？这个叫做无时能发菩提心者，为什么？还是归做两件事情，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以菩提心不可发，菩提啊，你说你要证的那个菩提，那个菩提是个果，对不对？是究竟无上正等正觉那个果，那个觉性，那个决定，那个是用那个心可以发的吗？那个心旁边写一下是分别心的。我们现在的因地凡夫是用分别心的，你用分别心可以发这个菩提？说我要成就佛吗？可以这样子吗？如果这一念心是有分别的，是有杂染的，那你用这个杂染的心去发菩提，那念菩提是不是也跟着就杂染了？对不对？就像你手是搞油污的，哎呀，你看到 一个植物好美味啊，对不对？于是你就拿满是臭粪的手去抓那个美味的食物，那么请问你一抓的时候，那食物会不会染上臭粪？会啊，你拿来你敢吃下去吗？你敢吃下去吗？你说那个叫做美味的食物吗？凡是经过你手一取着，那个食物就立刻变得不美了嘛，是吗？如果你的能取心是分别的，是杂染的，那你取任何境界，那都是杂染的嘛，随之而杂染的嘛。所以那个杂染的东西怎么可以叫做菩提呢？所以呢，菩提就不可以用分别心发的，这个是第一个命题，是这样讲。你用分别心发菩提啊，说我要成就佛道，这个是说说而已啊，这是说说而已。先让你的心能够真正怎么样去除尘垢，对不对？去除尘垢啊，恢复到真如本性。所以大乘行者才会说啊，信有真如法而怎么样发心修行。你不信，你不信，你就不在这个自己的自心功夫上怎么样，在去除尘垢这个功夫上，于事项上去精勤修行。如果这件事情你不做，你就数他人财宝，把经上的文字说成你个人的正量，这算是对吗？那于对人对事对物的时候，你还是处处起分别，处处有高低，处处有见慢，没有这真实的修养，你叫做真实菩萨吗？行不通的嘛，对不对？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因地凡夫就是要有修行的。修什么东西？修去自己的我执跟法执，这两件事情呢、啊，高如须弥山王，那么的高，它隔阂了我们不能够见真如的障碍。所以呢，唯识也好，中观也好，都要对治这个我执跟法执。用什么对治？用我空见跟法空见。对治清净之后，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什么？我空真如跟法空真如，对不对？而真实菩萨必须要具足这两种真如性，去信入这两种真如性，才能够发心修行的。这个叫做二空真如，入地以上菩萨行于二空真如，这是大乘三昧不共之处。如果你只是偏于我空真如，或者偏于法空真如，而不具足二者，如果二者不能够如实平衡的知见一切法而不生法相的话，你就不叫做真实菩萨，你根本还没有见地。不见地修行都是假把式，都是叫假把式。所以当生之物啊，第一里程碑就是要见地，就是要见道，就是要开发根本无分别之。我在我的课处处谈到这一个重点啊。好，那以上呢是把这段文的总标啊，结论就这样。好，第二句话，不但无时这个，不但菩提呢不能用心来发，连菩提本身呢，菩提的性呢啊，菩提的性呢，各位不妨夸胡写个性字。菩提这个果啊，这个果有没有自信呢？菩提这个果，它的自信是无生亦无心呢、啊，没有最后那一念清净心，叫做菩提心。在因地的时候呢，菩提也不是可以生的。如果你本来没有菩提性，对不对？你怎么修，怎么修都是相，怎么会变得性呢？怎么变得性呢？你怎么可以吃一切杂染有为的东西？你吃了一堆的有为，说有为会变得无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说不通嘛。有为法的修学只是去掉你有为的杂染相，对不对？无为法性应当是法尔的嘛，应当是法尔的嘛。这就是如来藏基本的论点所在。可是法尔的如来藏性是不是所谓一个实体性呢？不是，它是远离一切的杂染，假名施舍说有一个如来藏性。这是瑜伽中观共同的看法。如果你把如来藏性当作是有一个实体，那个实体的就是有染有净，那么如来藏性如果有染有净，那么佛就会一念无明生三系，是不是？他有染污的种子嘛。可是佛染污的种子在他的如来藏当中拿来干什么用？拿来化作种种度化众生的因缘，他是这样用的。所有这些杂染的种子，它不是去除掉的，它不是去对治的。 他拿来变成用愿力，对不对？引申到六道，引申到九法界，度一切众生方成佛，完圆满他的菩提愿，是这样子的因缘。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办忏，忏当中像法华忏有所谓的礼忏部分，礼忏里面要观罪性无生，罪性无生不是观我过去所造的业都是不存在的，不是这样观，而是观只要我相续心断，我不再造恶业，对不对？相续而起的一切都是清净所缘自性所显的真如法性，对不对？都是净业，都是依着净土的本愿，都是依着成佛的本愿而施舍的随顺行。那么如是这般的话呢，你就不会有随转六道的恶业种子。这个时候这一个种性所显发的就是菩提，你依着菩提的智慧随顺众生行什么？行种种方便行。那这个时候你过去生累积到此时此刻为止之前所有一切杂染的业因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度化众生的方便力，是这样的缘故。所以比如说了，我过去啊，我在学习僧坛，在这个法坛上讲经说法之前，我是个十恶不赦的商人，对不对？我也讲妄语啊，我也两舌啊，我也恶口啊，我也绮语啊。当我在卖商品的时候，我讲的都是谎话。为什么？我要掏掉客户里面的口袋，对不对？给我花用，我要赚佣金礼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行的都是妄语啊，是这样子的啊。好，但是因为我过去是这样在造作的，所以今天当我要讲佛法的时候，那些东西对我产生障碍了吗？那些恶业会让我不能够见到什么叫做真实的法吗？会吗？你今天如实的去闻思正法，在三摩地上烁烁的看，你就会更清楚的看到我过去妄语的造作业，它的因果是真实的。你于那个因果的真实性上看到什么？看到法性之必然。所以这些道理我可以说，我跟你讲，任何十恶不赦的人，他心中都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他为什么做不出来？他为什么做不出来？因为在他眼中看不到可以做的因缘，没有人信任我嘛，对不对？所以我什么东西可以做？拿刀砍人我可以做，是不是这样？行抢行骗我可以做，这些东西我做起来很胜任，纵使被抓了好过我沦落街头当游民啊。所以如果一个坏蛋他觉得他根本没有行善的因缘，他被一堆世间江湖上的人根本看不起，于是他只好躲到黑暗的角落上去。所以他为什么会变成坏人，是因缘所成就的，不是他种性如此。佛法是这样看，或认为一切的众生都是无自性的。他今天为什么现象如此，是善人是恶人，是圣人是凡夫，为什么有这种相？这个相都是因缘所生相。我说即是空，佛是这样看。佛法不认为本性恶本性善，没有一个本有的自体性是一定善的一定恶的，定性对般若的正念来讲是不可得的，是不可思是不可安立。你讲它是善讲它是恶，也不可能动转它本性之一分的，这是般若的看法。所以我真的发现了，你要发菩提心一定要学习般若，不然怎么发得起来啊？可是你一定要有唯识的现观，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事心所变现的，你才能够去学习转念的技巧，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说无自性无自性一切法空，可是你看到这个现象千差万别，你就无法解释啊。四海波浪所现的一切差别相，你要知道它一切是唯识所现的嘛，既然是所现，转念就可以改变它嘛，是不是这样子？于是修行才有可能嘛。那么由此之故，你向于什么目标呢？由般若无自性空无所得的证件，你就可以拿它当目标嘛。所以呢，唯识跟般若不是两件事，是道次第不同阶段的证件。我回忆某一位法师啊，一直不断的讲，他说啊，上通别圆，我们要入圆之见才可以说法。 他说呢，原教的法不能够混淆藏教、通教、别教的东西。那么于是呢，原教的法义就要讲得很玄妙，原教的法义就要变成离文明离绵道，离绵道只能嗯，我跟你讲，你做表情都还是名言呢、啊，对不对？出一个石头也是名言呢、啊，对不对？拿棒子打也还是名言呢、啊，这一切都是分别心呢、啊。原教怎么能说呢？怎么能道呢？怎么能够说半言半句呢？原教义是不能说、不能这样分别的嘛，不能这样失意的嘛。所以原教是一个什么性格？是看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于是呢，他用无量劫的心去陪伴众生，对不对？施设种种的方便。总之，他永远都是相信，你可以悟入觉性，如佛而知，是这样的信任。所以他建议众生会有分别吗？会有分别吗？不会的。让各位学长看一个地方，见地生闻。后面我们后文就会读到，因为读到下一页6208页 somewhere 在这里。哦，有了，6208页上栏，倒数1、2、3、4、5行，庆喜当知，七个庆喜就是阿难啊。这一段文是这个舍利佛对阿难这样说啊，他说啊，唯除见地求大菩提的声闻乘等等，就包括独觉乘，请各位先补上去啊，就是声闻乘的学人、独觉乘的学人，乃至于发小心以少为主的菩萨乘，不是真实入地的菩萨啊，是地前的菩萨。这边讲的菩萨乘是指地前菩萨，不是声闻乘的人，也不是独觉乘的人，也不是菩萨乘的人，为善有所摄，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见地求大菩提。那么求不大菩提，难道只有佛可以求吗？声闻乘人可以求啊，独觉乘人可以求啊，菩萨乘没有入地的人也应当要求嘛，对不对？也应当要求嘛。所以一定要见地，所以见地不分谁，不是说这个声闻见地、菩萨见地跟这个独觉见地就各个不同。因为这边的见地，如果你所求的是大菩提，大菩提就是圣意菩提的话，这边的大旁边写圣意，如果你所求者是圣意菩提，圣意菩提是以无所得心，以无助而生心的，符合金刚经的一种要求。如果你无所住而生其心，行于布施的话，你用这样子去实践，去骗觉知一切法，而能够跟般若空性相应的话，管你现在是声闻，管你现在是独觉，管你现在是未入地的菩萨，你毕竟都成佛地。这是般若经的意见，般若经意见。所以般若经天台判教判在通教，通教就是说，如果你是戒念的顿根，我接你怎么样上通教？用什么接？用法空见接你上来。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只有我空见，你没有法空见，所以用缘起性空的法空见接我空见的二乘行者上到通教来，对不对？是通接障，通还可以往上接到别，接到缘，对不对？所以约道次第，用三大乘集结的行修次第，在三贤位安住一切有为修的众生，对不对？所以由他在三贤位当中能够真实入地，对不对？真实入地，入地以后，那么你的别教的出地就等于原教的出住。这个我讲远了哈，那各位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先放在一边，姑且就是这样。所以什么是原教人？原教人用般若，原教没有法可以用，没有哪一部经是原教义，原教哪一部经都是原教。你把一部经拿来判说这句话是藏教，这句话是通教，这句话是别教，这部经那是什么教呢？这部经就是不教，无所谓教，对不对？就是无所言说的教法，意在言外，离名言道的教法。每一部经你能够契入离名言道的真如，那就是缘。缘没有一法是缘，不是缘，你做这样的分别就不是缘，就不是缘。这是墨学对于天台判教的看法。所以如果说讲经不判教，随口必乱道，那么如果你这样的分别的话， 那我每一句话都说，这句话是藏教，这句话是通教，公告落位，你这句这部经你能懂吗？所以魁奇法师当初跟玄奘法师讲，他说十大论师对于唯识三宗的解释必须有所拣择，因为他们根本不对等，每一个论师各自有各自对名相不同的定义。好，你把每一个论师都拣择下来，最后后人怎么读？你只有两种编辑方式，一种编辑方式就是各自各自一本嘛，对不对？最后十本，那十本学者最高兴，对不对？他可以乐得做很多的论文比较分析归纳辩论。可是如果我要安立道师地，对不对？道师地，所以呢天台就把唯识偏判在别教，因为他认为唯识是安立次第，安立三大经体系的行修次第。可是华严却把他判在什么死教，跟般若同一起，他的目的都在办了吗？都扮演一个接二乘人回小向大的角色，一个从有相门去接二乘行者，一个约无相门去接二乘行者。所有一切的菩萨必须要契入般若的正见，才有办法跟什么二乘行人有共同的语言可以讨论。妙老也讲过一句话，如果你是真实的阿罗汉，巨蟹座的阿罗汉，看到般若经一定回小向大。为什么？有经证，我们往后都看就知道，就在这一段文里面有经证的，妙老不是随便乱说话的。这个就是什么？菩提的性因地无生，对不对？到了最后也不会有一念分别心，说那个心，哎呀，清净了，有个实体，实体原本是脏的，现在变成清净的。如果你约实体性去看菩提的话，那么菩提就是分别。那么既然是分别，就不叫觉嘛，对不对？既然是分别，就不叫做觉嘛。所以呢，菩提性则无生亦无心，那个心叫做清净心。请各位写一下，那个底下的心呢，叫做清净心。菩提心，你也不能讲说有个实体，最后到果地会现出一个叫做清净心的东西。假名可以这样讲啦，啊，假名可以这样讲啦。但是呢，你说那个心可不可以叫做清净心，那真是各位要讨论一下。如果你执名为实的话，执名为实的话，那就会出现问题的呀，就会出现问题的。好，接着他又做个结论了，他说啊，彼诸菩萨唯执发心，你看底下。他说就相反了、啊、结论前面的五种萨埵、啊、这两句话是在讲前面的五种，什么狂乱萨埵啦，有执萨埵啦，造作萨埵啦，加行萨埵跟发心萨埵，讲这五种人。这五种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自己是菩萨，可是其实还是凡夫一生、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什么比诸菩萨，这个菩萨请加两个字，名字菩萨。这些名字菩萨实际上是萨埵的，还是有情一生的这些人呢、啊，就是因为什么？就是他们执着了发心、啊、有了一个执着心，约相来说，以一定有相来说，我这样叫做发心，对不对？说别人不叫做发心，别人已经在行菩提了，你在这个地方只是约相在发菩提心，你在刚刚发心，人家在行菩提心了，行菩提道了，你说看不起人家，这个不对吧？这不对吧？所以你法华经更强调我们不轻初学，初发心等正觉，意思就是说你要尊重初发心那一念的心呢，通常是最勇猛的，最勇猛，所以不轻初学是这样子的。好，这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执着你自己是发心，别人不是。好，那么为什么他不了菩提的自信呢？无生也是无心，就是他的因地无生。如果你本质无有，你不可能生嘛，生只是有相，只是有为嘛，有为法怎么会生无为的果呢？对不对？这不要生菜龟，这很奇怪嘛。有心说最后变成清净心了，那个清净心有自体嘛，有自体那应该本来就具有，如果本来就具有的话，你不用生嘛，对不对？不用生嘛。这两者就是约常见跟断见的错误观念而生起的，这是这一段文。所以底下就是接下来这一段了、啊、他说啊， 生平等性，如果了，他先假设了生平等性就是实平等性，实平等性就是心平等性，而心平等性这一念心就是菩提的话，那我不修不证了。我上礼拜就讲了，那就不用修不用证了，我这一念分别心就叫什么，就叫做菩提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讲啦，这个心平等的心呢叫做名言嘛，对不对？如果名言心当体就是平等的，就是平等加两个字啊，真如，这个性就是真如性啊，是平等真如性所显的啊。那么实当然是指法性嘛，啊，是指法性嘛。那么生是指众生嘛，啊，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为什么呢？如果你讲这种话的话呢，这种话是如来藏学者的意见。可是如果你误会了，你误会了，误会说，哎呀，原来我的本心实体是清净的，对不对？是菩提觉性，是菩提心，那么我就自然成佛，我就不用修不用证了。那我刻意加上这三个，就是告诉你，般若经我不用啊，我不用唯识的说法讲，免得那位法师又说我们这些人用唯识见去解释般若经，这是不如法的，那是他的意见。我说般若经什么见都可以去解释啊，问题你要度谁呀？你要度谁嘛？对不对？你要安立次第，让别人误入空性，那什么方便都可以施设的嘛。能施设一切的法，只要能够误入觉性，那都是好了，那都是好的嘛。所以为什么般若经或者是某某经一定要用解释成那个样子呢？解释半天，高妙，不知所以，你这样能契入空性吗？今天大乘佛法不再往下修正来安立道次第，于道次第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正说他的见地，对不对？正说他的解行相应之道，不能这样子安立的话，不能这样子安立的话，从头到尾都咬住一个不变的东西，那个时候真如就变得不动的。真如如果不动的话，没有什么人可以成佛的。因为我现在不是佛的话，我就根本不能成佛，我不可能永远这边相信我是佛，有一天就自然成佛的，不可能，我也不可能拜忏就成佛的呀。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平等讨论一下嘛，这可以论议的嘛，可以论议的嘛。所以怎么样能够帮助众生入佛之见呢？开始悟入佛的之见呢？要调熟众生的善根嘛，要调熟众生的善根嘛。真正原教的菩萨有那个位次，可是那一地的菩萨是不会坐在那个位置上不动的嘛，对不对？他一定化现藏教、通教、别教的种种形象的，对不对？老师他教化不同的有情类，所以前三教的菩萨老师都是原教的菩萨来的啊。你不入原之见的菩萨，你不能在前面三教教化一切有情，没有这个资格的，因为你所教的都是含毒的，不了义的，不了义的，一定要开显这个真如的法义相应的智慧，你才有办法教化一切根性的众生。如此之故啊，如此之故，这三者，那这三者如果用般若见来看的话呢，就是名假、法假跟受假，对不对？名言是假施设的嘛，法是因缘生，是假施设的嘛。受者有一个卜德伽罗，那个能造作或者是能受苦的那个流转的那个人，根本也是假施设的嘛，对不对？哪有流转的人呢？哪有造业的人呢？实际上不要说是用法空见，用恶乘的知见就知道他受者是虚假的嘛，对不对？虚妄的嘛，假施设而已有的嘛，这三者都是假施设的嘛。明了这一切假施设意，就是般若的智慧嘛，你看透这个实相嘛，看到这个实相，我们就不会再用二乘人的方法，以生止灭，以灭止生，在那边对峙的半死啊，对不对？以声波的一观照就知道五蕴是毕竟空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能够切入法性，就让切入法性。所以底下我挡住了哈，看不到，就是底下的文呢。若于此中，此中就是与这生平等性、实平等性跟心平等性这些东西，就是此中。在这三者当中呢，如果你认为有如实性，有很重要，有如实性，如果你执着有信见的话，啊，有真实法性在中间呢，被你执着，被你分别， 对不对？这是有信。那么怎么样呢？就集于此中，无所分别。你说有一个信是无分别的，那请问这个有没有分别？有一个唯心的分别嘛，对不对？你就把空性又立一个自信，不是吗？你有把真如立一个自信吗？你有把如来藏立一个实体性嘛？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毕竟这样子的施舍还是别教啊，还没有入缘嘛，还没有入缘嘛，毕竟都还是用唯心的分别心嘛。所以他说啊，这样子的话，你用这样子的，若有分别心跟菩提这样的分别，彼便执着心跟菩提，由此二种发菩提心，当知不明真发心者，真发心者。所以不管你要用般若的义来解，用唯识的义来解，道师弟行修，约事约理都要怎么样，并行不相违背，并行不相违背，对不对？事相要行，理一定要圆。虽然圆是在每一个阶段你能够正知实相，对不对？你今天修行到哪里，你智慧就会看到什么境界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智慧不断的提升，你看到的境界是不是就跟着不一样？这会一样吗？正见会从头到尾都一样吗？虽然都讲苦空无我了，无常苦空无我，可是你在凡夫未讲无常苦空无我，你看到无常心生大苦，圣人看到无常心生欢喜，为什么？为什么？他觉得度众生有希望，我们却看到没希望。我不要讲一件很简单的例子，有人到非洲去考察，张三回来说非洲没有办法卖鞋子，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穿鞋。李四回来了说，嘿呀，非洲是一个卖鞋的大市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有穿鞋。一个讲不穿鞋，一个讲没穿鞋。不穿鞋就认为他有自信说他不会穿鞋子，没穿鞋表示说他有可能可以穿鞋，只是他现在还没有穿鞋。一字之差，两个之见，两个之见，一个相，你能分别吗？你说这个有分别是真实可以分别自信吗？是有性在分别吗？或者是有性不能分别吗？这样看嘛。所以这个心地啊跟见地啊，从粗到细，从粗到细，很维系的啊。你不修止观啊，那个见地啊不分明啊，不分明啊，硕硕的就会卡在我执跟法执里面。你以为哎呀，我离了又离，离了又离，你还在离，那就不是了嘛，对不对？就不是了嘛。你看《圆觉经》开始最了义的一章文殊章就告诉你了，自是空花即无轮转，是当下一心而已，是同一个刹那，你马上知道，马上就契会。到了普贤章才会跟你讲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又施舍次第。到普眼章更是从十八界观到法界观，从有相施舍次第，种种的道次第，每到一个地步，每一增上都有一个新的见地跟境界。智慧是有所行的境界的，如果你还有所行的境界，那毕竟你不是佛，对不对？还不是佛，还是一个行者，还是一个行者。既然是行者，那么你的五蕴就还是会有维系的贪嗔痴嘛，对不对？连四沙门果到了三果才可以净除贪嗔呢，还有痴啊。阿罗汉还把痴无明，就是色爱无色爱，调举无明，还有慢的习气断除啊，不是习气啊，种子永断，种子永断，习气还在啊，因为这一期生灭的五蕴报身还在嘛，所以他的三业造作过去串习而来的习气还是在的，虽然他没有那个心是那样做的，可是他三业造作仍然给别人那样的觉受，仍然给别人这样的觉受啊，所以习气还是要约众生心想中来磨，一分一分的磨，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把它放下来，对不对？你不用无量劫陪伴众生，用众生的难刚强难化来调伏你的习气的话，你用什么方法来断？因为你已经无所断了，对不对？ 乌所断你还保留一个能断的东西，五蕴身的后势力，那个习气一直不断的在串习着，可是你不以为然，因为你没有观察到这个维系的东西。可大圣就跟你讲，还要回来看这个东西啊。而这个东西不是约我们今天把报身灭尽了叫做无余涅槃，因为你那个时候呢被外人记载下来说，这一位尊者阿罗汉，对不对，生前的种种乃至于他证阿罗汉以后还有种种的造作，约名言分别来描述他的时候呢，他还是有种种什么分别恶行可言，对不对？可是约他本人的用心来讲，他没有那个意思，可是还是会被分别众生 误会你嘛，还是会的，还是会的。所以我们不具特别指阿罗汉是不是如此，我们约一个行者来看，请问这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是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所对治的法应该分成三个，一个是现行，一个是种子，一个是习气，这是唯识的分法。唯识把所对治法分成三个阶段，首先要调伏现行嘛，对不对？你今天说我要修道了，现行还是很粗猛，对不对？处处跟别人抢着贪嗔痴的表现，那你不叫做修道者吗？至少要调伏一下嘛，对不对？调伏现行了以后呢，真正在闻思修三会当中根除你自己的种子，种子就是你观念，你名言种子的那个观念要永断，让他根本没有那个观念可以起心动念去约因缘去不断的造作嘛，把观念要永断，这叫做断观念断种子位。可是还有串习的习气，因为你身边用的东西还是这些东西，比如说你的表还是劳力士的嘛，还是钻表啊，人家看起来就觉得哎呦，修道人戴钻表那个手剁起来可能有好几百万哦，对不对？会生这个心理啊，会生这个心的。所以为什么佛出家要剃发，为什么要着坏色衣？他是王子身呢，他是刹帝利种性呢，他为什么要坏他的形象？为什么一个正无相人在乎他的相是这样子吗？不必在乎的啊，他要借这样怎么样磨习气，护念众生的分别心。习气这个部分是护念众生的，你没有这一份慈悲心，只是偏增涅槃。偏增者就是偏执自己的真理，我只要有这个智慧，我看得到一切真理实相，我何必管别人的看法？我根本不必顾别人的看法嘛！你要分别黑利的歹机，你们自己争烦恼，不关我事。所以真实菩萨要真实，要护念众生每一个的分别，这叫做真实菩萨，不是你自证就好了啊！自证只是智慧呀、啊。离众生看得到的修养还差很多、啊、还差很多、啊、众生对我们的要求可是无止境的、啊、你知道吗？众生很耍赖的、啊、耍赖要有个可以靠，那个人要一定纯白无瑕，对不对？绝对的圣人形象，你知道吗？当圣人呢、啊，是被众生这样压榨的、啊、他不累死没有办法了这笔账的，他最后一条路一定为众生而死的，只有这条，只有这个下场，只有这个下场。如果众生不泯念这个老师的话，他就一直不断的折磨他嘛，对不对？那只好回应了、啊、圣人无所谓，就只好回应了、啊、你不管怎么磨他就只好随顺嘛，对不对？只好横转嘛，随转你的习气嘛，护念你的心，然后慢慢慢慢转你的观念，慢慢转你的观念，有时候会柔语细的跟你讲，有时候会呵斥你，对不对？呵斥你之后也会摸摸你的头，用慈母心这样对待一切众生呢、啊，是这样子的关系、啊、这样子对他来讲是不是有增上力？有，他的智慧跟修养也会一直不断的增上，他菩提心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到了这里呢，你所学的已经不是别人可以知道的，你在做什么事，人家约相来看看不懂，